兄姐妹大家好，新朋友我们欢迎你。今天早上我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神的话，好不好？我们现在大家请站起来，我们带着恭敬的心来读神的话。今天所要读的圣经节只是躲藏在旧约的一本书里面，是一张很短的圣经节，我看很多人都没有看到，要找也不容易找到，但是在这里 PowerPoint 已经有写出来了。来，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俄巴底亚书第一章第八节，大家请。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岂不从以东除灭智慧人，从以扫山除灭聪明人。此必惊惶，甚至以扫山的人都变杀毒剪除。因你向兄弟雅各心强暴，羞愧必遮盖你，你也必永远断绝。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愿耶和撒将就的日子，你们竟站在一旁，像与他们同国。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当睁眼看着；迦南太人灭灭的日子，你不当因此欢乐。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狂傲的话。我民遭灾的日子，你不当进他的城门。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睁眼看着他们受苦。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你不当站在差路口拣取他们中间逃脱的。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人交付仇敌。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你的报应必归到你的头上。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你带领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你将你的训诲的话、警告的话来向我们说。主啊，在这个时候，主啊，你安静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你赐给我们有一个受教的耳朵，能够听入你所要讲的每一句话。求你也给我们一个顺服的心，能够完完全全来接受你的每一句的话。主啊，我们更恳求你也给我们一个顺服的舌头，能够传出去你所托付我们所要讲的话，所要做的事。主啊，我们将这个时候完全交托在你，因为我们在你的面前战战兢兢来领受你的训词。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请坐。这我先来介绍这一本俄巴底亚的书，因为很少人有看到，而且又是很短的一章，我们就来先看写这一本书俄巴底亚书的背景呢。可能呢，就是历史背景呢，是写在825年之间，也有可能是在公元的586年前写的。俄巴底亚好像我所说的是一个最短的一本书，它的作者是谁呢？当然呢，它的名字就是俄巴底亚，他是一位小先知。俄巴底亚在当时的地方呢，有十几个人有同样的名字，但是这位俄巴底亚先知，他的名字呢就是耶和华的仆人 意思是耶和华的仆人，所以我们由此可知他是一个敬畏敬拜神的人。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呢，大概背景是讲到耶路撒冷遭掳掠，大家都知道吗？耶路撒冷就是神的圣殿，很不幸在那个时代却遭掳掠了，就是在亚兰王非利士人和亚拉伯人去抢犹大的时候，那个时候以色列国已经分为北国和南国，那犹大国就被掳掠。到了586年的时候，耶路撒冷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就是神的仇敌的地方。这就是一个很悲惨的历史的背景。那为什么俄巴底亚写了这一章的书，这一本的书呢？主要的原因，他就是犹大国他们的首柱之亲以东人。大家有听过以东人吗？我来讲一下他的历史。今天所讲的差不多都是历史，但是一个相当有值得研究的一个历史书。以东呢，就是在开始在创世纪里面，大家有没有听到以撒的名字？有吗？以撒他生了两个孩子，是双胞胎来的，最大名叫什么？大家记得吗？以扫。以扫的后裔就是今天我们主要的人物，就是以东人。当我们讲到以东人的时候，是以撒的大儿子，以他居住的地方我们叫以东，住在以东里面的人我们叫以东人。大家清楚了哈，免得等一下你们就比较混乱。那大的呢，就是叫以扫，他的后裔就是现今就是我们要讲的以东。那个小的儿子呢，就是雅各。雅各为什么有这个名字呢？就是抓的意思。那在现今来看呢，以扫的后裔是以东，雅各的后裔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以色列人。当他们要出世的时候，就开始了一个状况，就是雅各他在抓啊，他抓着，但是是以扫是最先出世。到后来的时候，雅各呢他就抓到了以扫长子的祝福啊，在那个社会里面，长子是得到最大的祝福。所以呢，这个雅各呢，他就用了诡计的方法，也借着他妈妈的帮助，他就得到了以扫大儿子的祝福。讲到这里，我们就想到，当然以扫心里面一定是怨恨的。后来的时候他们两个就不在一起了，虽然他们有相见过一次，但是到后来他们的后代呢，特别是以扫的后代，因着原生家庭所发生的事情，他们呢非常的仇恨雅各的后代，就是以色列。哦，他们是可以说是世代的仇恨，并不是一代恨了就算了，第二代下去就复合在一起，没有，是一个世世代代世仇的两个种一个种族，但是成为了两个国。所以在这一本书里面呢，我的目的呢，就是在讲到原来是在犹太国手足之亲的以东，记得吗？就是以扫啊，他住的地方哈，以东，以扫的后裔哈。那这一个犹大呢，就是雅各的后裔。当这个以色列，当犹大在耶路撒冷受亲近的时候，他的大哥啊，就是以东呢，他们就趁机会也去欺负他的 亲啊、怎样说亲生啊、原生的弟兄没有那个守住之情的罪行，因这个缘故呢，是招惹了我们的神非常的啊、生气，所以神呢就是要处罚他们。神呢痛恨我们没有兄弟之情。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说我们彼此相爱，在这里呢就开始讲出了兄弟之间之情，兄弟之间的爱。谁是我们的兄弟呢？弟兄姐妹，就是我们在原生家庭里处事的同一个姓的弟兄姐妹。我们有哥哥，有弟弟，有姐姐，有妹妹，这个是我们所称的兄弟。但是今天这个兄弟呢已经扩展到更大的局面了。谁是我的兄弟呢？谁是我的姐妹呢？就是我们所有被主的宝血所救赎的，因着主的宝血救赎的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的弟兄，都是我们的姐妹。所以我们没有缘故说我只有爱我家里的弟兄姐妹，我不爱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也不要爱外面别间教会的弟兄姐妹，绝对不是这样。我们是因着血，神的主耶稣的宝血买赎我们，所以我们对每一个主里面的基督徒，主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有责任要付出兄弟兄之情，不只单单来爱我们家里的兄弟姐妹。所以在今天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我们要看到一个背景，一件所发生的事，好不好？我们来看，在到这一个时代的时候，俄巴底亚要写的时候，就是神在发怒的时候，神说他要来审判以东。来，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神要来审判以东？这个就是以东的境内。以前的时候是相当的繁华，但是因为他们没有弟兄之情，所以在这个地方变成比较荒凉了。等下我们要讲到他们所面对没有对弟兄有情有义的后果。这里呢就是要就这个现在的以前的以东，就是现在的Jordan， 就是呀，约旦，对不起，上这啊，忽然间看不啊，想不起哈、啊，这就是这个在要去到以东，现在已经是一个不存在，也不叫做以东，但是是一个约旦国，所以呢，那个地势呢，在现在来看是非常的荒凉。这就是几年前的时候，我们要去参观看这个约旦的首都，就是以东，几十年前的首都，那个地方就是叫做 Petra， 就是它的首都，现在是一个古迹。假如你们要到以色列去呢，我特别推荐你们要到这一个地方去，这就是要走去他们的那一边的路。现在是非常的荒凉，但是在以前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壮丽的地方呀。来，我们来看神为什么要审判以东。第一点呢，就是因为他们骄傲。圣经里面说骄傲就是在败坏之先，还有说骄傲的人必蒙羞。在今天呢，在那个时候呢，以东人非常感到骄傲的是因为他们有的一个地理的安全感。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以东这个国家，他们四面环山，四面都是环着山，位置呢是在死海的东南面，是他的最壮丽的首都呢。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这个 Petra 啊，目前他们已经装修的很漂亮哈的地方啊。当时呢，这些以东人住的地方呢，他们的城堡、他们的防御的地方是在一个地势非常险要的地方，也就是在那个悬崖峭壁啊上面。他们觉得他们足够的安全，他们是非常的啊不怕敌人来侵占他们，所以呢，他们就感到骄傲。所以当他们的兄弟雅各、犹大当然受敌人侵犯的时候呢，他们就在做了一些的事情，没有帮助他们。他们在觉得，以东人觉得我的地位、我的位置是没有敌人能够侵占，非常的安全。但是在这种的状况之下，他们反而没有帮助他的兄弟。对，在这里呢，不单单他们有地理的安全，第二点呢，他们有财富。财富在他们的国家里面呢，藏了很多的宝物，很多的门家都没有的。那个国家以东这时候的国是非常的有钱，因为有了这一些的宝藏。还有呢，除了地理的关系以外，还有许多的财富呢，他呢又跟其他的国家邦交。除了与自己的兄弟犹大国不邦交以外，他跟其他的，甚至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跟以色列对敌的国家为盟。所以他们觉得他们的国家是非常的安全的，假如有征战的时候，这些盟国都会来帮助我。所以呢，他都不理到他的兄弟的死和活。还有一点呢，在这个以东的里面呢，圣经在别个地方也有提到这一些人，因为他的城中有许多著名的智慧人和聪明的人。我们在这个约伯记也有看到一个教题嘛，就是这边的所说的以东人。所以他们认为他们的地点是这么好，这么的安全，又有许多的财富，又有许多的国跟他们邦交，而且呢，他们的国中又有这么多智慧的人。等一下我们还要再看这些的智慧的人呢，还有再接下去，还有呢，他们有一个很强大的军队，这些军队里面呢，都是很会打仗的，都是勇士的。所以呢，在这些的情况的当中呢，他们觉得他们是非常富有、非常安稳、军事力很强的地方。我记得刚我们过来的时候，移民过来的时候啊，我们的经济不是怎样好哈。那我们的每次遇到人的时候，他们第一句话就问我们：“你住在哪里？”那个时候我们住在 Blacktown。我一讲到 Blacktown 的时候，你就看到他的脸的表情不大一样。你驾什么车呢？我是驾最古老的second hand 的车来的，小小辆的。后来呢，我就发觉这些人都不跟我们交朋友了，因为我们实在是太穷了。在今天我们所看到这些状况，这些人因为他们骄傲，是因为他们有这个有这个有这个有这个。虽然是这样子，当你拥有很多的时候，你有骄傲的时候呢，神还是要我们要求我们有一个爱兄弟之情，关爱兄弟之情。引起神不满意的就是这些人拥有了很多，而忽视了他的血缘的弟兄姐妹的缺乏。他们处在这个危险的当中，这一个高高在上、地理上有优越的东西呢，他们都拥有，但是他反而轻视了他自己的兄弟。所以接下去我们要看的，神呢开始来责备他们。 怎样来责备呢？神要说，以东人不当做的事。所以当我们在责备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们当说你都不可以这样子做，你怎样去来待来对待你的小弟弟小妹妹。所以在接下去的第十章到十四章里面就讲到几个不当，来我们慢慢来看好吗？第一个呢，就讲到他向兄弟雅各，记得吗？以东的兄弟就是雅各，行的强暴。在这里呢，我们就会看到这个以东人，刚才我讲了，因为开始的时候是雅各抢了以扫长子的祝福，所以世世代代下来他们对雅各有一个仇恨的心所以在这个第一点我们看到的时候，以东人攻击犹太家，要报仇雪恨，要杀害以色列民他们的兄弟犹大。你看有没有这回事呢？自己要侵杀我们自己血缘的弟兄的后代，这个是神所愤怒的第一件事。所以呢，在第二点我们再来看，当这以东做了什么呢？就是当他的兄弟犹大，就是雅各的后代，遇到遭遇困难的时候呢，他们在做什么呢？袖手旁观。什么是袖手旁观呢？连理都不理连看到了连理也不理，听到了也不紧张，要怎么去帮助自己的兄弟。以东人在以色列和犹大国遭难的时候，圣经里面说他们不但袖手旁观，不弃就软，他们反而只顾自己没有顾到弟兄所遭遇的困难。圣经刚才我们有读到，他们在袖手旁观的时候，他们反而讲了一些狂傲的话。你知道当人家受苦受伤害的时候，我们讲了那些似是而非狂傲的话呢，我们就加深了对方的痛苦，是不是这样呢？这就是发生在这个犹大国。圣经里面神非常的生气，因为他们不但没有去帮助，又讲了一些狂傲的话。弟兄姐妹，任何人拒绝向神的子民，刚才我说弟兄就是包括我们在主内的弟兄姐妹，也包括了我们的延伸的家庭，任何人拒绝向神的子民来帮助的人，都是神的仇敌。这一句是一个很严重的话，凡不帮助神的子民，我们的弟兄姐妹的，都是神的仇敌。如果我们看到有人在缺乏的时候呢，不去帮助的时候，这就是罪了。所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件事，弟兄姐妹。在不久以前，我有一个5岁的孙女，她去上幼儿园。有一天她回到家里，她告诉我们，我刚好在他们的家。她说，妈妈，阿嬷，我的同学啊，她的妈妈死去了。我们吓了一跳，因为看她的年龄，她的妈妈一定是很年轻的。是的，她妈妈还没有30岁，得到癌症就这样去世，留下爸爸和一个3岁的弟弟。那他在班里面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他说，妈妈，我跑去我跟他说，你不要伤心，不要哭我会成为你最好的朋友，我明天我会买礼物来送给你。这是一个爱自己同伴那一个心。他回来了以后告诉妈妈，妈妈就带他去买一个礼物送给他的同学。从此他们呢就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在2个月前， 这一个失去妈妈的朋友给他一张庆生日的卡，邀请他去参加他的生日。那我们都觉得，哎，怎么有可能呢？大概这个爸爸是特别的好，特别的疼他的儿女，在上去失去了妻子不久呢，还有心情来为着孩子庆祝生日。原来这个孩子有这个庆祝生日的 party 呢，是他对面的有一个朋友为他筹备的。他筹备整个生日的庆生的那个节目，包括做了蛋糕，还有不同的饮料食物，还有一些的游戏，使这位同学跟他的同学朋友过了一个非常快乐的生日。弟兄姐妹，这一个举动呢，就是化苦为甜，一个爱的举动。这就是我们要顾念我们兄弟在困难的时候、遭难的时候的一个举动。接下去，神责备这个以东的人，因为他们幸灾乐祸。当这些以色列民他们遭遇到痛苦的时候，他们遭遇到苦难的时候，袖手旁观，人还有呢幸灾乐祸。因为什么呢？因为以东人很憎恨他们的兄弟，他们看到犹大就是他们的兄弟哈，遭遇到大难的时候，他们竟非常的欢乐。不单单欢乐，他们呢还有借下了跟仇敌借下了同盟的举动。所以呢，他们希望什么？当他们的兄弟遭难的时候，他们的心是希望他们能够灭亡。你看，这种的仇恨已经到极端了，希望他们能够灭亡。后来我们会看到神怎样处罚他。在这个幸灾乐祸的时候，他们一点的同情的心都没有，或许他们的心里面讲说，活该，谁叫你抢了我祖先的长子的祝福啊，你现在呢得到灾祸了，你是应该得到报应的。而且圣经里面说，他们的眼睛成就看着他们在受苦。难怪我们的神是最憎恨以东人这种的态度。他们觉得他们是活该的。所以当我们看见别人遇见不幸的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感到高兴呢？弟兄姐妹，我们所不喜欢的人他们遇到灾难的时候，我们的心里是不是静静在说，或者没有讲出来，是活该了。弟兄姐妹，别忘了，我们只有神能够有资格做审判。即使他们所遭遇的审判，遭遇到的难处是他们应得的，但是我们绝对不应该因着别人遭逢不幸的事而高兴快乐，这是神所不喜悦的。当我嫁进苏家的时候，前十几年大概弟兄姐妹陆陆续续有听到我所经过的呀，我的小姑常常在婆婆的面前，在丈夫不在的时候，她搬弄是非我常常都被挨骂，常常也在丈夫的面前被他们被挨骂。但是我不还口，我是忍声吐气。在几年前我婆婆已经去世了，那个时候呢，我们有路经过新加坡，就在这个小姑的家小住。 有几天早上大清早的时候，就听见他们夫妻小姑和她的丈夫在厨房里面吵架，越吵越大声，每一天都是这样。当时我的状况应该如何呢？当然我觉得以前他怎样对待我，我现在呢，我可以袖手旁观，我可以置之不理，我也可以暗笑活该。我们在马来西亚小的时候，假如有一个人得到，我们做孩子啊，假如啊得到刑罚啊，或者做了坏事啊，跌倒啊，跌伤，我们常常是这样，活该活该这样子。所以我在预备这篇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小时候常常这样，我看到弟弟妹妹被爸爸妈妈打的时候，我就这样这样。所以在那一个时候呢，我可以这么做，我可以幸灾乐祸，但是因为守住情深，神安排我嫁入这一个家庭里面，已经有这种兄弟之情，虽然对待我不好，在这个时候呢，守住情深啊，我做嫂嫂的，我就开有了这个关系呢，所以呢，我就带着爱，好好的帮助他。有一天早晨，我听到她丈夫骂她这样子，我哭着她，哭着对着小姑说：“小姑，小姑。”一面讲我一面哭，我说：“你要起来，不要给你的丈夫看清你，你要振作起来，哈，你要做什么做什么。”花了很多的时间跟他谈怎样做一个好的太太，做一个好的妈妈，做一个好的妻子。后来呢，也慢慢挽回了已经没有希望的婚姻。弟兄姐妹，这是神要我们该有的兄弟之情，好，我们应该再帮助他。虽然小姑这样子对待我，我用爱来对待她，很不幸的，后来她也得到了癌症，没有得到丈夫的怎样的爱，她也去世了。接下去，除了幸灾乐祸，乐祸，以东人还做了一件神最记恨的事，就是趁火打抢。以东得不到神的怜悯的应许，因为当地人在洗窃耶路撒冷的时候，以东人不但没有进去去保护他的兄弟，他反而进去了他的城门，看着他们眼睛一直看着他们受到敌人给他们的苦楚，同时还伸手抢了他们的财物。在他们缺乏的时候却不去帮助他，这就是罪。神看来这就是罪。罪呢，我们每次都是想只是做了坏事，不对的事，但是不肯去做的好事也是算作是罪。我们在牧道班常常讲到罪是什么呢？做不该做的事，该做的事不做呢，也算是罪。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有人有缺欠的时候，我们不要坐视不理，当作好像没有事。但是当我们又去抢夺他们仅仅有的一些东西呢，就是雪上加霜。弟兄姐妹，这个就是苦上加苦，千万我们不要这么子去对待，就是我们所不喜欢的事，更不要去拒绝，不要去帮助他们。弟兄姐妹，这是神对我们说的。我们没有遇到灾祸，我们不要幸灾乐祸，我们也不可以趁火来抢夺他们的东西。而且呢，他们甚至跑到圣殿里面去抢了圣殿里面的器皿。 在有几年前的时候，当我们回到槟城，雨天在教会里面又看到了有一对的夫妻，是新朋友来的。他们那一天后来他们做见证说，我的儿子请我来教会好多次了，我们都不要去，因为在星期天去捕鱼的时候收获好像比较多，这个是他们的感觉。但是在那一天早上的时候，忽然他们感觉到，哦，儿子请我们去教会这么多次，今天休息一天吧，反正哦，那一周已经收获了很多的鱼，赚了好多的钱，所以呢，他们就没有出海捕鱼，反而来到教会。那一天我们刚好在那边服侍，这一对夫妇就决志了，接受主耶稣做他们的救主。当天他们回去的时候，有一件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因为在马来西亚槟城从来没有发生海啸的事情，但是那天早上当他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海啸发生了，所有的渔人的房屋通通被吞噬掉，只有这一对夫妇他们的房子离开海滩比较远一点，所以当他们回去的时候，看到这个他们的家还在，但是已经破落不堪了，都不能够再住了。他们赶快进去他们的房子，他们有一个很秘密的地方，用了一个很秘密的铁箱，还有上锁，又收了他们继续几十年的一笔相当大的钱。他们去找的时候都没有了，连他们捕生的那个渔网也给人家偷去了。但是感谢主，虽然发生了趁火打抢，所应该有的东西都完全没有了，并不是海啸把这些钱冲到海中去，乃是有人去打抢。但是我们很感谢主，他说了感恩的话，他说幸亏那一天我们去教会，我们的生命存留了，其他的渔夫通通都死掉了。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他们看到自己的生命比钱财还要多，但是这一个趁火抢劫的事是我们不能够接纳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为着得到这个额外的利益来做出这种事，特别是在遭难的时候。接下去呢，有一些机构就帮助他们，还有教会也帮助他们重建他们的家园。所以趁火打抢的行为是神所憎恨的，弟兄姐妹，有时候不是用我们的手去打抢，有时候用我们的言语说出不好听的话，这也是神所不允许的。还有一点，神说我们不当做的是什么呢？十四节大家可以看这边，他们切断了余生逃生之路，又将剩下的人交给仇敌。难道说上面我说的那几件事袖手旁观幸灾乐后趁火打抢还不够呢？以东的人他们真的没有把自己的兄弟放在眼里，他们不管他们的兄弟以后所遭遇的是怎样，他们是非常的无情，非常的冷酷，没有仁慈之心。当这一些民他们在逃生的时候，却那一条路呢，却给敌人宰住，包括了这些以扫的后裔以东人，把他们宰住。他们要求说，请你们让我们逃走吧，后面敌人再追下来，我们不会走在你们的葡萄园的路上，不会糟蹋你的田产，你就给我们走吧。他们反而不要宰住他，那跑不掉的 通通给敌人夺去了，还有呢，有的也被敌人杀死了，还有的呢，剩下来的以东人把他们抓住交给敌人。你们觉得残酷吗？残酷吗？我们也想不到人可以这么的残忍。而且呢，在那一个时候，以东人跟敌人巴比伦人联盟一起来恶拜，为了要杀死，要毁灭所有的犹大人。弟兄姐妹，这个行为实在是太卑鄙了。没有这一些人，这些以扫的后代呢，他不是说不要，他们就是拦阻，不给神来怜悯他们，因为他们早已经拒绝了神的怜悯。为什么呢？刚才我们看他们拥有太多了，他们以为这一些就能够帮助他们安安稳稳富富乐乐的过一生，但是他们都不知道他们的后果。所以呢，我们讲了这一点，最后一点就是说，他们愿意杀害了这个雅各，最后留下的一两个生命都没有，他们就是要他们全然被的消灭。说了这么多的时候，我们要来看一看他们的后果是怎样，他们的后果是怎样的。在第十五节里面，你们看到这一张图到后面，可以把灯关起来一下子吗？关了哈。Yeah, 这个就是今天假如你去约旦国，你就看到以前的以东人的王宫是非常漂亮非常华丽就是一个很高的这地方。所以呢，很多旅游的人都去，一定是去观光的，路途很远，但是他们有骆驼要走进去。这一个呢，等一下我再讲齁。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要看到齁，神是公义的，他必然要审判。在第十五节里面说，耶和华降法的日子临近万国，你怎样行，他必照样向你行，你的报应必归到你的头上。弟兄姐妹，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的狂傲我们所做的，我们有足够力量能够应付外来的侵犯，我们的国土能够确保安全，因为他们的这个城堡都是建筑在岩石上的。但是神的话，他说他必定照着向你行的，你的报应神也要这样子向这一些人来行。所以神呢，对这个以东国他的判决是什么呢？后来的结果是整个以东的国家什么都没有留下，这个已经是没有留下，后来的人把它再重新建了原来的那个建筑物。神对以东的判决并不是出于报复的心，而是在维护公义。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有神的公义，神的道德是完全的，对于公义、公平、公正是绝对的，不要以为神不会这么子做。因此呢，以东人呢是恶有恶报，他们已经失去了神的怜悯，太残忍了。所以呢，恶有恶报，他们跟敌人巴比伦一联合要来欺负自己的兄弟，后来呢又是巴比伦把他们的整个国家摧毁了。以东人他们杀人呢，结果呢他也们也遭杀了，他们抢掠他的兄弟的财产，后来也被人抢去了， 他利用了别人，他就是要利用巴比伦来欺负他的弟弟，后来呢也被人利用，这一些都是自欺欺人，以为做了坏事，没有人知道。所以呢，他以为没有人知道，他还能够逍遥法外。神洞察人所犯的每一切的罪，他一定会以公义来审判。所以呢，我们要警醒，我们也要小心，在他审判了这个以东人以外呢，同时神的怜悯就临到犹大，临到以色列，神的怜悯加倍在要释放他们。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哈，很快，我希望很快啊，以色列还会复国，他还会来拯救他的民。所以呢，当以东人二代神的子民的时候，刚才我们读到了神要报应啊，他怎样对待人，神也要怎样来对待他。还有呢，第二点。刚才我们有看到，他们引以为荣的，就是因为他们有智慧人啊，在这个他们的国里面，以东人以为有聪明来闻名于世，无论在经济、军事、政治的上面，他们是很棒的。他们以为别的国家一定不会来侵略他，但是不要忘记，人的智慧与神的智慧差距是太大的。以东人可能在处理事上十分聪明，但他们藐视神，他们以为他们比神更聪明，他们甚至欺笑神，他去欺负神的百姓，因此他们变成十分的愚蠢。所以在这个时候，所有的智慧人和勇士通通都灭了，所以呢，他们的国家就灭亡了。还有一点，刚才我们看到的，他们有许多的勇士，当其他的国家来攻击以东的时候，他们的勇士都惊慌跑掉了，甚至以扫山的通通被堵煞剪除了。这里所说的以扫山，也就是指在以东的地方了呀。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以东的名字，圣经里面说从此都完全在世地上已经涂抹了，因为没有智慧人，也没有勇士，而且神的报应在他们身上。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一件事，以东人伤害神的子民，神都要严厉的审判，还要刑罚。我们可以对神最终的胜利来充满了信心，神爱护我们，必定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公平。所以后来整个国家消灭了以后，他们失去了他们的财产，而巴比伦就把他们整个城市就烧掉了。所以在这里就是我们看到，当我们没有顾念我们的弟兄之情，没有顾念弟兄之情，没有的时候，神的刑罚会临到我们，因为我们的神是公义，是公正的，他不会偏袒任何的一个人。那我们要怎样来彼此来相顾呢？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怎样来彼此相顾呢？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学习的。第一点，我们要爱人如己，这是神告诉我们的话。我们怎样爱我们自己，我们也要怎样去爱别人。我们呢，我们要放下我们的优越感。以东人他们觉得他们很了不起，是因为他们的种族，在他们是属于神的子民， 但是他们不相信神，他们觉得他们有这个优越感，他们应该有很多的财产财富，他们也有这样的优越感。还有一点呢，就是他们有能力，因为有军队啊，军事很强，这一些的优越感。我们是不是应该有这一些的优越感，我们来欺负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呢？我们要爱人如己，我们要把这几方面的比别人更强势的，我们全部都要放下。所以当我们看见，当我们听到了弟兄遭遇极难苦难疾病的时候，我们不要无动于衷啊，更不要刚才我所做的这样子哈，我们要发出怜悯的心。神要我们有怜悯的心，有慈爱的心，我们要为着他们着想。那我们爱他们怎么去爱呢？除了去联络和祷告以外，我们要放下自己的时间，我们去探访他们啊，帮助他们，关怀他们。我们不可以坐视不理，更不要拒绝不去帮助他们啊。在不久以前有一位弟兄，老弟兄，他得到癌症，痛得不得了，在医院里面有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那他的媳妇非常的忙，又有小孩子跑来跑去带孩子，又要到医院去照顾他丈夫的爸爸。那我看到他这样疲劳，我就跟他说，来，我帮你照顾这个爷爷好吗？他实在太累了，所以我就拿了一个星期的假期。我每一天我煮完了晚餐给我家人，也煮了一份给他的家人，我就去照顾这个老伯伯。因为我是护士，所以我懂得怎样帮助他解痛。他又不认识，不能够讲英文，所以呢，护士都不知道他的需要是什么。所以在那一个周里面，就减轻了照顾他，减轻了他的痛苦，一直到我做完了一个星期，他就去世了。弟兄姐妹，这就是一个实际的行动来帮助别人啊。假如有病人的，我们就是用这样子来代替照顾病人。还有接下去呢，我们要彼此来带到呀，这个也是一个实际的方法，我们去彼此带到。很多时候呢，我们看到人遭遇困难，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说，一定是他犯罪了，得罪人了，谁叫他那一天这样子来待我，所以活该他今天又生病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带着这种的情绪好来对待遭遇困难的人。如果说这一个人他遭遇了困难，遭遇了苦难，是因为犯罪呢，我们要为他代求，免去了神的愤怒啊。假如呢，并不是出于神的愤怒的，不是因为他犯罪还有其他的因素呢，我们呢也要替他祷告啊，让神能够从他的转化他这个人生命的状况啊，来啊继续来照顾他。两年前的时候，我的弟媳妇她患上了癌症。她在前的时候，她已经跟我的弟弟分开了，是什么原因我们都不知道。那我的这个弟媳妇呢，她是澳洲人，是一个非常好贤惠又能干的女人。后来呢，到了他在庆祝他的生日的时候，我们为他庆祝。虽然他跟我弟弟分开了，每一年我们有什么庆生的时候，华人新年的时候，圣诞节的时候，我们邀请他，我们没有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我跟他说，虽然发生了这件事，离婚了，但是 在我们弟兄姐妹，除了我弟弟以外，我们弟兄姐妹看到你仍旧是我们的 sister-in-law 弟媳妇，所以他非常的感动。所以最后一次他生日的时候，我跟妹妹跟他庆祝，他就说他得到了癌症，那一天是他最后上班的日子，所以他正式退休。明天呢就要到医院去开刀，他是口腔癌，医生说要开刀14个小时。那我们呢那个时候怜悯他，我们为他祷告，那一天我们把福音传给他，他也决志信了主。哎，他就去了医院，真的14个小时开刀回，后来啊，手术成功，他就回到家里的时候，那我就帮助他在饮食这方面。他开始的时候吃一体，后来呢就可以吃的一些的食物，要煮得很烂，还要把它磨到容易不必咬，因为他的口已经不能了，只是吞下去吞下去，这样子来帮助他。帮助他了差不多要一个月的时候，他要去化疗，那我们就送他到医院去，他的家已经不在雪梨了，送他到这个医院去化疗六个星期，完了又回来，我们就帮助他，渐渐呢他恢复力量了，所以他能够预备他的食物。很不幸过了一年的时候，这个癌症又蔓延了，所以又要再经过一次，这一次呢是16个小时的手术，所以呢他也再进去，我们也在各方面呢在帮助他。他非常的感动，他不能够说话，他用那个 dictaphone， 他说他很感激。我们应该是不必来亲近他，可以拒绝不要帮助他，因为他已经跟弟弟离婚了，但是我们还是以他为我们的家人，人就在爱他，在照顾他。最后的时候他的口已经不能吃了，在这里呢就有开了一个洞，他就用那个使用那个很有饮料的那个牛奶来吃。到后来的时候他就回到他的家，就是在 Gorbon 离开这里两个小时。那我们尽量两个星期全家的人大大小小都去看他，因为我的孙子很喜欢他，每一次去的时候就跑到他膝盖上要他抱，所以全家人呢都很爱他，都一直在看他。我们觉得不管那一个人配得不配得我们去爱去照顾，只要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都要尽力给他最大的帮助啊，最大的安慰，最大的舒服。后来到了去年的时候，已经到了医生呢都不能够再做些什么，所以他很平安，他很喜乐，因为他说他要到哪一边去。所以那个葬礼呢他也请菲利牧师为他主持。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关爱一个弟兄或者姐妹，谢谢你，超过种族的关系，超过信仰，我们就是敬我们能够做的，把那一个人感觉到人间是有爱的，人间的神呢是怜悯的神，是一个是喜乐恩情的神。所以我们觉得当他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也得到了很大的安慰，虽然在世有苦难，但是他已经到了那边去，神的那边去，而且神也给我们学习了一个功课，怎样去尽了爱顾爱弟兄之情。最后一点呢，我们要彼此来相助，彼此来帮助。我们不可以背叛苦待弟兄，好像我们所看到的以扫，他们反而站在敌人这边，来使他的弟兄苦上再加苦， 雪上加霜，他们所做的跟敌人同盟，假如这样子呢，第十五节我们所读的，神呢必定刑罚，必定施暴。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就看到我们不应该来欺凌弱势，我们不因我们基督徒更教我们要去尊荣这些弱势贫穷的人，我们要为他们开逃生之路，就是好像在我这个弟媳妇她能够得到医治之路，我们愿意多走一里路带她去，带她回做了许多的事情使她更加的舒服我们在教会里呢，我们更能够同舟共济安排能够有弟兄姐妹能够有安身之处，加上保护和供应他们的需要。弟兄姐妹，这就是神喜悦我们的，这就是我们今天早上我们所读的这个顾念弟兄之情。最后呢，我要来结论来说，以东的人因为他们骄傲，以为他们有很多东西可以依靠，他们不需要依靠神，以为他们不需要神的怜悯，他们就自己可以了，而且又跟其他的国敌人来同盟，来危害神的家的子民。弟兄姐妹，这不是我们所应该有的，愿神帮助我们，我们能够来留意神的话不愿说在我们所该行的事上我们不行，反而呢，在神在我们不做的事上，让神来征伐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个人离弃不关爱的恶心，转向神，行出神所喜悦的事，好不好？我们现在我们站起来，我们唱最后的诗一次就可以了。